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研读诗篇第一篇，主题是西边的树。那诗篇一共有150篇，我们过去在主日学还有讲到，也读了不少的诗篇。那今天诗篇的第一篇，它是可以说整卷诗篇150篇当中的一个前奏曲。有人说可以说是诗篇的一个总纲。它是属于智慧的文学，也就是说，它的内容，在教导，在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训词或是教导内容。那作者是谁，写作的时间，都无法得知。但是我们知道，诗人他这短短的6节，他想要表达的主旨就是喜爱并遵循神的道的义人。他一生生命丰盛，那一定蒙神赐福。但是那一些拒绝神、背离神正道的恶人、罪人，最后还是难逃神的审判，终究与神隔绝，导致灭亡。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立论非常清楚的一篇诗篇。那其实它就在指出，人一生前面大概只有2条路。一则是选择神的正道，一个就是背离神的正道。那在这6节诗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个人的选择决定了我们一个人的一生。那这里他提到有2种人，一种是敬虔、喜爱并且遵循神话语的义人，另外一种呢是完全相反，他是不敬虔，他否定也拒绝神的真理。那这里诗人把它称为是恶人、罪人，或是亵慢人。那诗人又用2个比喻来比喻这2类不同的人。那义人呢，他用西边的树来比喻。那西边的树，我们知道不受这些严寒或是酷热气候的影响。那在西边的树代表他所成长的养分主要是水分，源源不绝。所以，一个对神敬虔的人，这样的艺人，他的一生都有神的供应、神的保护、神的看顾，所以他会像枝叶非常茂密的这些树木、这些果树，按着季节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但是反过来说呢，那些拒绝神、背离神的人这些恶人、这些犯罪的人，他们就像糠秕。什么是糠秕呢？糠秕就是我们所种的谷物，收割了以后啊，要把外面的壳给去掉，才能够拿到中间的这些谷粒。那这些外壳没有价值、不用的糠秕，经过筛选之后啊，那就会被风吹散，因为它比较轻。那比较重的这些谷粒呢，就会掉下来。所以诗人用得到神丰富供应的西边的树，跟废弃不用、没有价值的糠秕来比喻义人跟恶人。另外，他也指出这2种人最后的结局就是义人会蒙神赐福、得神拯救，永远与神亲密；但是恶人呢，他否定神的真理，他难逃最后的审判，因此与神隔绝，永远灭亡。所以，短短的6节，他点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但是个人最后的结局如何，取决于我们自己个人的选择。神尊重我们的选择，但是我们就要为自己所做的选择付上了代价。那第一节，诗人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的座位。”所以一开始，诗人他就点出义人他的生活，还有他的为人处事的基本的原则，就是首先，不要受这些恶人、罪人、亵慢人这些拒绝遵守神的道的人的任何的影响。这里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讲的呢是心里面的，就是说这些恶人其实就是指这些拒绝神的人不是只是说片面的指他是坏人呐、他是邪恶的人，重点是他拒绝了神。那这个计谋呢，他讲的呢就是他会诱惑人，就是用他的甜言蜜语来引诱你，来偏离主的正道。所以，义人他内心里面不会受这些恶人的 这些诱惑，这些歪道邪说的影响。那他不占罪人的道路，代表呢他呢不会跟着罪人的生活方式来过生活，就是说他所走的是一条合神心意的正道，而不是偏离神的正道。第三个，他说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座位代表一般只是所谓聚会的地方，所以不做亵慢人的地位，就是他不会跟这些亵慢人啊为伍。那亵慢人指的就是那一些拒绝神，觉得自己是比神更伟大的，甚至心中完全没有神的人。他们自不量力，但是他们高傲，他们还讥笑这些乖乖的遵守神诫命的这些人啊，因为他完全拒绝否认神的正道。所以一开始义人他的生命为什么会丰盛，就从他与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人保持距离开始。所以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所以保罗在勉励罗马教会的信徒，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如果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重要的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心要更新而变化。所以第一节这里义人所做的就是不效法这个世界，不效法这个世界指就是不要跟世界当中拒绝神的这些人，还有任何的否定神的这些言论能够扯上边。那接下来他说，那为什么他可以不做这三件事情呢？因为他的动力来自于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不仅喜爱，他还昼夜思想。那结果呢，他就变成一个有福的人。这里耶和华的律法就是耶和华所启示的他的话语，那当时指的就是当时的旧约所有的书卷，当然包括摩西五经，还有这些先知书还有其他的这些书卷。那神所启示的是对他的子民的一个引导，当然也是一个规劝，目的是为了跟随他的人，他的子民能够有更美好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明白耶和华的律法，神的话语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即使看起来是一种限制，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脱离这些魔鬼还有自己内心里面的邪情私欲的捆绑，那我们就会把这些限制当成是对我们的一种祝福。所以诗人知道这个原因，知道耶和华的律法有这么多的恩典怜悯跟好处，所以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不仅喜爱，他还昼夜去思想。为什么除了喜爱神的话还要昼夜思想？我们基督徒常常已经也读了不少圣经，即使有些人还没有读完整卷的圣经，但是呢圣经里面一些蛮重要的话也听了不少。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比较缺乏的是没有常常去沉思默想我们所读的神的话语它真正的本意是什么，如何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就是诗人要强调的，只有喜爱而且还常去思想这句话对我的生活，对我的生命如何造成实际的影响，常常这样思考的时候呢，那我们才能够活出神所启示我们的真理，那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从小训练的教育的就是联考制度的影响，我们很习惯呢，很喜欢读书，会背诵啊，会考试。可是呢，我们想到了只是考试可能可以答案正确能够得到高分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会去详细的思考我们所读的所背诵的所累积的这些知识到底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这一生跟我们自己还有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直接的帮助。其实神启示他的话语透过今天的诗篇，其实告诉我们神希望赐福给我们，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他的话语是一种引导啊，更重要的是他是让我们可以得着属灵生命成长不可或缺的养分。如果从这种需求不可或缺的需求来了解神的话语，我们一定会像诗人一样喜欢读神的话，而且还常常去思想， 那更愿意呢把它应用在每天实际的生活当中。那第三节他就举一个比喻，那如果你可以做到这几个重要的步骤，你呢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那栽在溪水旁的树有什么特点？第一个，因为在溪水旁，溪水长流源源不绝，所以呢你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水分绝对不可或缺。即使很多地方干旱，但是溪水不会干枯，所以呢它的生命所需要的养分呢就永远不会断绝。因此它就按着季节来结出美好的果子，它的叶子永远都不会枯干，而它所做的呢都尽都顺利。这是把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义人，他的生命就像溪边的树。那这里他说按时候结果子，也在提醒我们果子会结，可是不是马上就会结果子，是按照神所设定的这些季节来结果子。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即使我们要规划自己的未来，很多时候我们说不要跑在神的前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与神同工，顺服他的带领。当我们走在神的前面的时候，就是我们老是要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计划来完成自己的梦想。那即使我们是一棵栽在溪边的树，我们也常常急于好像要看到美好的成果，我不知道神所创造的这些大自然有它一定的规律。所以这里按时候结果子啊，其实是蛮有趣的。如果你细细去思想，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也要顺服他所为我们所规划的这些时间表，那我们到的时候就会结出美好的果子。那这里很多人都觉得说，那是不是我们只要敬畏神，听神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会碰到困难？其实不是的。这里第三节的后半段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指的是一切合神心意的事情都可以做好，而不是说你想做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完成你的心愿，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错误解读圣经的话，那难怪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教会服事，然后也读了圣经，可是因为我们就是错误的解读，造成自己呢之后得到不是原先神所应许的美好的结果。那在圣经里面有其他的经文也提到了类似溪边的树这样的比喻。那首先我们来讲结果子，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保罗所提到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圣灵的果子。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就是刚刚所比喻的溪边的树，它会结出美好的果子。那这里所谓的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有神的灵、神的力量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来顺服神的引导，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改变，慢慢长成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所显示出来的就是保罗所说的有九方面那美好的圣灵的果子。那另外在旧约耶利米书17:5-8，耶利米也形容敬畏神的人就是像在溪边的树。这段经文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大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扎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所以先知耶利米这比较更详细的描述溪边的树的生命的状况，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依靠神跟离弃神，他一生的生命会有多么大的差别。在诗篇92:12-14，诗人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发，常发青。这里提到的就是义人因为敬畏神，所以即使到年老，人会结出美好生命的果子。 啊，所以在这几节经文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的好的鼓励。那他们所讲的就是一样的共通的主题是什么？其实强调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源泉，我们生命的连结都源自于神。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一样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里耶稣他的教导直接告诉我们，神的话其实就是生命的泉源，是生命的粮。那重点在于透过神的话，那我们可以与神与主的生命相结连，就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因为当枝子不会连在葡萄树上的话，它就很快就会枯干，最后被砍掉。所以诗人在前面的三节用了西边的树来说明一个敬虔爱主的义人，他的生命之所以会得神赐福，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紧紧地抓住了生命的源泉，他紧紧地与生命的根源，也就是我们的主相连结。所以这里让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所有的在教会的学习服事，个人的这些灵修生活祷告读经，种种的一切，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这些属灵的经验，参与了多少这些属于宗教的这些活动，其实重点都在于诗人所强调的，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跟主的生命紧紧相连的方法之一。如果我们常常本末倒置，把方法当成我们追求的目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无法得到神最原先要我们所得到的最大的从神来的福气。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因为人，因为自己，或是因为教会的这些人的软弱所造成的缺失，而因此就对人失望，对神抱怨，对教会失去信心。其实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对神的话，对神规定的这些崇拜敬拜的仪式，其实都是只是帮助我们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方法而已。如果把这些美好的方法都当成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那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常常灵命就会停止成长，甚至呢跟神会远离。那第四节开始啊，诗人就开始比较，那义人他为什么会得福，他是怎么做，那恶人呢，这些背离神的道与神隔绝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第四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比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恶人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些否定神拒绝神的这些恶人，他的生命没有价值，就像糠比一样，当他跟谷粒完全分开的时候，那一被风吹，因为他太轻了，所以呢他就被吹散了，所以恶人的结果是这个样子。那当审判的时候，这里的审判指的就是现在神的刑罚，还有到末日神的审判。所以到了最后，其实这些恶人一定是无法来忍受，无法逃避神最终的审判的。那第五节下半段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里呢，和本好像比较不太了解他的意思，那我就读一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它的翻译。现代中文修订版呢，它是把这句话翻成是，罪人要从义人的群体中被淘汰。所以这里强调就是回忆第四节康比跟那个古稻谷的这些谷粒分开的形容。所以为什么会分开，因为所谓的正邪不两立，你选择了跟随神，你自然而然就不会跟背离神的恶人两个 可以在一起。所以这里强调的就是两条清楚的道路，也两个很重要不一样的后果，单单靠着是你如何要来选择。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再一次的诗人告诉我们前面的路非常的清楚，只有两个选择，那人可以自由做选择，但是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路，我们就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个是不是靠辩论，也不是靠个人主观的认定就会改变。所以也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已经接受耶稣的救恩，感谢主，那我们与神永远的关系持续的进行。那如果我们所认识的亲朋好友，那如果还没有机会来认识神，那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用委婉的话语来说明我们为什么信，帮助他们去除罪神的误解，帮助他们能够真正的能够谦卑的来认识神的道，认识耶稣，认识福音，让他们能够了解为什么神爱所有的罪人，为世人准备了一条认主归宗、罪得赦免、与神很好的一条永恒的道路。当我们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果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激发更多的这些爱心来帮助其他的人能够选择正确的道路。那我们自己虽然也已经选择了跟随神，可是当我们在某些时候不愿意去顺从神的道，我们自己是吃苦的、受苦的。即使我们与神还是会有所连结，可是我们的关系可能是疏远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也许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我们是愿意顺服神的，可是有些时候呢，我们选择是我行我素。其实有人说，顺服只有完全顺服跟不顺服，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当我们选择部分顺服的时候，就是不顺服，跟那些拒绝神的人其实并没有差别太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相当一个非常严厉的提醒。那诗人这里虽然讲的并不是很严厉，可是呢，结果却是相当的令人感觉要好好的来思考。那最后呢，第六节是诗人这篇诗篇的结论。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最后的审判就是义人得救，那恶人会灭亡。那这里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那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知道英文是 know， 那原文其实也有 watch over 的意思。所以如果是讲知道，代表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那同时呢，他也会来看顾、来保守我们的道路。所以中文的新译本啊，把它解释为是耶和华会看顾义人的道路。啊，有些解经书说，也许把它翻成看顾呢，更能够跟整个主题能够互相回应。所以有些英文的圣经啊，它在第六节这里，它这个知道呢，用的英文字是 watch over， 就是说耶和华他会看顾引导义人前面的道路。可是恶人的道路呢，其实他知道他一定会走向灭亡，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拒绝接受神的真理，拒绝去遵行神的道，所以他的最后的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后第六节也是相当严厉的一个预言，那也是值得许多人，不管是信主的还是还没有信主的，值得来深思。那我们来看短短的六节，诗人告诉我们，在这一生生命丰盛的秘诀在于喜爱神的话，而且要昼夜思想神的话，结果呢，就乐于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合神心意的事情，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来完成，因为 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引导，让我们不受恶人、不受罪人、不受一切拒绝神的人的影响。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因为我们就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不管在什么季节，我们的叶子永远不枯干。我们按照季节、按照时候来结美好的果子，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顺利的。那神的话也是我们生命的喜乐，因为我们喜爱神的话，我们思想、沉思、默想神的话，所以我们才可以常常把这些神的真理能够应用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管碰到的什么样的困难，不管是人际的关系、家庭的纷争、亲子之间的这些不和，或是在教会当中所有这些人所造成的纠纷，甚至面对我们人生不可预知的未来，不管是找工作，或是面对失业，或是身体的病痛，还有的面对即将来临这些人生的终了等等诸多的这些人生的生老病死的问题，都可以透过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感受到神的同在，可以得到心中不受环境影响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我们才会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更是我们生命的引导、生命的泉源，是我们生命完全的喜乐。求神祝福我们，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所应许的有福的人。天父，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诗人这一篇短短六节的经文，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人所做的选择决定了我们人的一生。神已经透过诗人告诉我们什么是最美好的方向跟最好的做法。求主让我们有智慧跟悟性，能够常常谨守遵行神你的旨意，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成为了神所祝福的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